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史蒂芬·霍金是英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的研究让人类对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黑洞并不是永远沉默的陷阱，它们其实会通过一种量子效应慢慢释放能量。根据他的解释，在黑洞世界附近会不断产生虚粒子，对，一个是粒子，一个是反粒子，通常它们会迅速湮灭，但如果其中一个被黑洞吞噬，另一个就能逃逸出去，表现为辐射。这种过程意味着黑洞会逐渐损失能量，甚至最后会蒸发。这个理论后来被称为霍金辐射，是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联系起来的重要成果。他还提出过微型黑洞的现象，一种可能只有质子那么小却拥有10亿吨质量的天体。在霍金刚刚开始研究宇宙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患有一种叫 ALS 的疾病，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会让人的肌肉慢慢损失力量。医生当时说他可能只能活2年，可霍金没有放弃，他的身体越来越坚硬，先是拄拐杖，再到坐轮椅，最后几乎全身瘫痪，连说话都需要靠机器。但他始终坚持研究，用会说话的电脑把自己的思想分享给世界。霍金自己说过，虽然我的身体被困住，但我的思想像一只鸟，可以飞到宇宙的尽头。他活到了76岁，比医生估研的2年多了半个世纪。更重要的是，他用勇气证明，即使身体受限，人类的思想依然可以无边无际。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赵天一。今天我们看到番茄，会觉得它很普通，在披萨上，在面条里，在沙拉里，也可能变成番茄酱。很多人每天都会吃番茄，所以很难想象，在过去，人们其实很害怕它，甚至可以觉得它可能会让人死掉。番茄最早来自南美洲，那里的原住民早就开始种植和吃番茄，而且一直都非常安全。后来在16世纪，欧洲的探险者把番茄带回了欧洲。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植物，人们面对不认识的食物通常会比较小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吃了会发生什么。当时的番茄看起来和现在不太一样，很多是黄色的而不是红色的，这让人觉得更加奇怪，也更不敢尝试。外形奇特的食物往往更容易被怀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番茄属于茄科植物，这个家族里确实有一些植物是有毒的，因为它们看起来很像， 许多人就会觉得番茄也一样危险。在没有科学检测的年代，人们只能靠外表和传闻来判断植物，所以误会也慢慢变多了。另一个原因其实和餐具有关，当时有钱人都会使用含铅的金属盘子吃饭，番茄有一些酸性，所以把它们放到这些盘子上时，可能会把一点点铅带到食物里，吃了以后人们会不舒服甚至生病。但是真正的问题是铅，不是番茄。不过当时的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把生病的原因怪在了番茄身上。因为这些原因，番茄长一段时间只被当作观赏植物，人们说它看着好看，但是不敢吃。在有一些地方，人们甚至给它起了毒苹果这样的名字，这说明当时的害怕有多强。后来情况慢慢改变，随着旅行和贸易增加，人们发现别的地方的人也在吃番茄，而且并没有问题。于是同时科学也在进步，人们更认真地开始研究食物。到了18和19世纪，番茄在很多地方变得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当番茄来到北美时，它已经历了差不多的过程。刚开始有人不敢吃，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发现它其实很好吃也很安全。最后番茄变成了日常食物，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类有时候会因为不解而害怕。过去的人并不笨，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可以更好地测试和了解食物，于是误会就被矫正了。所以你下一次看到番茄时，可以想一想，它曾被当作危险的东西。很多今天也看起来很普通的事物，在过去曾让人不安。通过学习和探索，人类才可以慢慢搞清真相，也让生活变得更好。谢谢大家这周收听，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叙弗伦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叙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叙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叙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游叙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游叙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游叙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游叙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 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游戏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游戏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游戏弗伦到此说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游戏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游戏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游戏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游戏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游戏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游戏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游戏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游戏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敬意。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游戏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游戏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游戏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游戏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游戏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大家都听说过波士顿茶会吧？那你们知道波士顿茶会有一个贝塔浴室版吗？这就是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是指中国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南京条约也是此次战争时签订的。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毒贩如蝇群而来。戒烟期间，林则徐写了一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召会，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在国土上包括伦敦、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不产鸦片，严禁国民吸食，但却在其管辖的印度种植鸦生产鸦片，批准国民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他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鸦片，并通知女王中国已经通过了新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全面禁烟，使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 1839年3月25日，义律屈服，愿意约见任何一名官员。广州知府与他见面，但义律却不出现。林则徐向义律做最后通牒，是欲外商塑胶鸦片烟土四条稿，痛斥义律。义律最终于1839年3月28日服从林则徐之命令。而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承担脚烟20283箱饼，从林则徐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不过义律留着后招，他不让外国烟商直接交鸦片给林则徐，而是先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再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缴出鸦片，连利息运费一共20280箱鸦片，共计200数十万斤，令商业冲突变相成中英的冲突。林则徐本想将鸦片运回京师销毁，不过御史邓莹认为防鸦片被偷偷换掉，就地销毁更好。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决定于虎门公开销烟。接下来林则徐就要找出销毁鸦片的方法。林则徐曾使用过传统销毁鸦片烟土拌桐油焚毁法，但膏鱼会渗入地中，吸毒者掘地取土，仍得10之23。于是林则徐找出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这种方法听起来复杂，但其实就是波士顿茶会贝塔浴室版本，直接把鸦片倒进海边挖的两个池子里，坑底铺上石头，为防鸦片渗漏，坑四周钉上木板，再挖一个水沟，将盐水倒进水沟流入池中，接着把烟土割成四瓣，倒入盐水泡上个半天，再倒进石灰，石灰遇上水就沸腾了嘛，那这样就让烟土溶解了。几名士兵也拿木耙不停地在池中搅拌，就是为了让烟土完全融入水中，等退潮的时候再让池里的盐水重新流入海里，并用清水洗刷池底。虽然虎门销烟这一事件阻止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可是又成为了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位把普通人的生活写得如此真实生动的作家老舍。如果说谁能把城市写出温度，那一定是老舍。他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熟悉街巷的叫卖声、茶馆的热气，还有人来人往的日常。在他的笔下，没有遥远的英雄，只有认真生活的小人物。在小说《骆驼祥子》中，他写一个拉车的年轻人，怀着简单的梦想，却一次次被现实改变命运。故事并不宏大，却让人读完之后久久沉默。老舍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让你一边微笑一边叹气。他的幽默从不是嘲笑，而是一种理解。在茶馆里，一间小小的茶馆，见证了时代的变化，也见证了人情冷暖。人来了又走，生活继续向前。老舍总是在写人，写他们的善良、倔强，还有面对生活那一点点不肯放弃的尊严。他的语言亲切，就像邻居聊天，他的故事平静却直达心里。也许正因为如此，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读起老舍，依旧能看见街灯亮起，听见城市慢慢呼吸。老舍，一位把文字写进人间烟火的人。他告诉我们， 真正动人的故事往往就藏在最普通的生活里。